那么早安，很高兴回到弟兄姐妹中间，跟他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接着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膏，是玛利亚膏他。今天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如果再过一个月，就是 Palm Sunday。Palm Sunday 是棕树节，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基督徒中间产生了一个节日，就是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日，是那我们就提前过了。今天呢，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这个十二章的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和合本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请。在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起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夺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着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拿撒勒，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出去迎接他。法利赛人脾气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你知道，如果你看过很多古装戏，看过很多改编的电影，你知道许多得胜的王，当他进入他的京城，无论是他的占领区或者他恢复他的治理的时候呢，人山人海那个场面往往是感动很多的人，对不对？你如果看过古代的电影，有一个埃及艳后，那里头讲到就是古罗马的元帅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进去的，占领埃及其他地的时候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电视剧里头都见过这种场面，对不对？如果你看过清代的剧，这个入关的时候，他们进京城的时候，那个清代战胜了中国这种文明古国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伟大，趾高气扬哈！你如果都没看过这些，你也看过两年以前奥巴马登基的时候，那国会山是戎马的，对吧？那天特冷，知不知道？那个悠悠马还在拉那大提琴，拉的那个是基督徒的这个歌曲哈，红秀尔那个。在拉，非常的那个感人，但是就是说整个冻的那样，那么多人在国会山哈，所以你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在约节的前五天，当耶稣使拉撒洛复活，当他被玛利亚用香膏膏了以后，耶稣进京城的时候呢，同样受到在赶节日期间，就是要过这个约节的盛大的这些百姓君王般的欢呼，君王般的致敬。无论是在他欢送的人数，欢迎他的人数，还是当时的这个仪式，还是大家呼喊的口号里哈，其实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背景，都是登峰造极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很多旧约的背景和这个当时的历史场景。你知道约节在以色列人通常敬拜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来赶这个圣殿的时候，通常呢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的，他不能够在自己家敬拜。逾越节是一个必须要到京城去敬拜的，一年有两次，逾越节是一次。那根据历史学家这个焦瑟夫他来解释这件事，说在当年你知道多少人去吗？200到300万人。你要知道2000年前200万300万人是不得了的数字，奥兰多现在还没有到超过100万人呢。所以挤在那么很小的一个耶路撒冷里头，你可以知道多少人，就是不包括外邦人，外邦人不在里头了，因为不洁净，他们不能够到里面。所以呢，还有一些人呢是看了耶稣基督，使这个直到拉撒路复活，都经过他的家乡，从这个地方，再从这个伯大尼，然后跟过来，然后路上再告诉其他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个赶热闹的人是相当的多，绝对不是像我们画里画的就那么几个人，是很多的人来的。这个仪式呢，棕榈树呢，是在旧约中一般不这样做的。棕榈节、棕榈枝哈，我们在奥兰多可以见到了哈，你见到很亲切哈。但是当你这个枝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只有什么祝棚节才拿这个东西搭的，棕榈节在历史上没有的。但是在两约之间呢，因为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呢，他们盼望着弥赛亚来，其中有一件事呢就叫 这个麦克比的人呢，他在这个叙利亚占领以色列京城的时候，他呢打胜了，把这个外邦人呢总算赶出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之外。所以这个是很著名的事件，你如果看这个历史书都会讲到的麦克比的这个事件。所以这个是在主前的这个六七十年前发生的。从那个之后呢，以色列人呢就用棕榈树代表爱国主义的，就说当他举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的王得胜了，外邦人不能，且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象征。就像你如果今有没有人看这个现在的那个冬季奥运会啊，啊你们不滑雪，奥兰多的人不滑雪不看，我还是看到这个冰上的很多精彩的啊，在那里头你知道得胜的人都挥什么旗子，对不对？中国的挥中国旗子，然后美国人挥美国旗子，加拿大人挥加拿大旗子，对不对？就是这件事，就是爱国主义在那个时候是暴涨，希望这个这次来以后呢，把以色列人的荣耀的大卫的这个旗子重新举起来哈，这是他们的欢迎这个仪式哈。口号更动人了，什么叫和善呢？不是荣耀，和善啊是什么？拯救我们。Hosanna is saving us， 你来救我们。所以当他们来说奉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时候，来救我们的时候，这是拯救，而且是现在就拯救。所以他们这些众人不光承认耶稣是君王，而且他指望这个君王做一件很伟大的事，超出人们所想的。但是呢，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开始就记得，人对弥赛亚的期待，对君王的期待，和耶稣基督做君王的意思有很大不一样。尤其他第一次来做君王的意思，我们在座的人很多人明白，也有些人还不一定明白，如果是你们道友慕道友的话哈。所以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要提出他耶稣基督做王，那时候他有一个神迹变水为酒，对吧？所以还有一些其他治病的事，他们就要推他做王。这时候耶稣呢不把他的心交托给他，说他知道万人的心，不把他交给他们，他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做王。换句话说，在今天这个时候，就是当他们耶稣基督在这个宗礼节之前这个前五天进京的时候，他们对他的期待或者说错误的期待达到一个很高潮，就是希望他什么，不光是做君王，一定要推翻罗马的统治。 OK， 这是一个军事的君王，他这样期待。所以约翰很有意思，他为了向当时的读者也像我们今天人要澄清这个耶稣基督与众不同的君王特质和他来的使命这两件事的时候，他特别引了一个经文，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就是今天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看的，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九节，你们可以翻到这些经文，待会我们要念。在这个耶稣入城的时候，他念了第这个，在他约翰福音的十四节说，他耶稣坐这个驴驹上了，接着用了一些经文，就是说锡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他骑着驴驹来了，这当时对犹太人判他来做君王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未知数。约翰为什么要引这些经文？撒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当时约翰也不明白，当他写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说其实我也不明白，使徒们门徒们不明白，只等了耶稣基督得荣耀之后才明白这话指他的。说撒加利亚的预言在他耶稣基督成就的时候，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的，包括门徒们。我们今天何等的有幸在圣灵启示之下看到这个幕后的一件事情，是当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活在两千年之后，当耶稣基督已经受死复活升天在天上掌权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盼望着在最后的这一周，我们在这下面一个月要走过耶稣基督最后这一周，当这个揭开他序幕进入京城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看上帝救赎计划怎么样来实现，怎么样一点点揭开。根据这个东西，我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做王他自己的特质，然后他这个王权要实践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在思想门徒人生的时候知道我们跟随的是谁。就像我们刚刚唱诗歌所唱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都能成就，就是靠他的大能来成就的。我们来找到了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块来念这段经文，看着透过耶稣，透过他的门徒约翰的眼光来读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第十一节。你们找到的时候就听我来念好不好，你们来看，放在这些经文，你的手可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和这个撒加利亚书之间哈做一个标签。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千千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的，骑着驴的驹子。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消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水中的坑中释放出来。我们今天要做两件事，就要跟着使徒约翰领受的启示的目光来看撒迦利亚先知说这段预言，还有其他相关的预言，怎么样在几百年之后，撒迦利亚写这本书大概是在主前的520多年，在400多年之后，耶稣基督上实现的时候呢，当时怎么实现的？今天在我们门徒的塑造，在我们的人生中怎么样来成就？换句话说，我们要看耶稣基督这个不同君王的品格，他的属性。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这个不同君王他实现的使命。他不同的品格反映在他奉主名，有公义的资格，以谦和来治理。他要达成的使命是止息战争，治理列国，透过他的圣约来成就。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他不同的这个品格身份。耶稣在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虽然犹太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是反对他的。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查经，这个是王松作为学生这个团契的主席，第一次带查经，预备的知识带得非常的好，他把这个东西讲得非常清楚。但是3年多的时间，耶稣赢得了很多的群众，我们称为 grassroot。就是有一帮人就愿意跟着耶稣，耶稣到哪他们到哪，有很多的人，所以包括他的门徒，包括这些明白耶稣不明白耶稣的人。毕竟我们知道耶稣讲道的时候带着权柄，是法利赛人，我们今天这人解经讲道都没有的权柄。第二个，他毕竟在人间在世界中实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代表了神的国来到这个世界，你甭管相信不相信，看见这件事情知道是没有人能做的。但是呢，当时很多的人是吃饼得饱的，就是说他有不同的目的来跟从这个王的。每个人都有一个 special agenda， 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目的，一个计划，说我要跟随他来达成我自己的计划。所以当这个时候他们高喊的时候，我们提到他是要推翻罗马帝国，建立一个以色列统治的一个民族主义，所以他们喊何塞纳，拯救我，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根本跟耶稣第一次来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骑着驴驹，你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特别讲耶稣吩咐门徒你要骑个驴驹了，而没人骑过的我要骑着。当然他们也不明白，反正就耶稣说了，主说了，咱们就干了。就像今天很多圣经的话，我们不明白我们就这么做了。这是要表明旧约中一个君王谦和的特征的。撒迦利亚这段书我们刚刚念到了，说西安民，你们的王，你们应该欢喜快乐，你们的王要到这里，这个实行公义实行拯救的王，不骑高头大马代表什么？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个王凭什么登基啊？所以约翰说的很清楚，他说奉主的名来的，他有公义能够实行拯救，最后谦和，这三件事。换句话说，约翰要告诉我们说耶稣自己是奉耶和华的名来的，第二个他要靠公义来得到拯救，最后呢他要谦和的来掌权，这是他君王的特质，他是他的本质。不同的君王，一个不同的君王奉主的名。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都喜欢孔夫子说一句话，是吧？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啊。第三句话是我刚学的，我光知道这两个，一查还有很多的。翟雷可以说的比较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知道很多孔夫子的东西，到底是从这个不像我的兰州长大，他是在中那个合肥那个地方长大，合肥有很多文人啊。在历史上哈，任何改朝换代，如果是一个非正常的改朝换代，你都知道是怎么样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毛泽东，还是如果不是就是我讲的非正常的。所以古代的战马马匹就是今天的坦克飞机导弹核武器，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在旧约中征战的时候他们也是用战马的。 但是很有意思，每一个关键的仗，你如果看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没有什么 credit，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说是我做的。你看看出红海的时候怎么样呢？神说摩西你要举着杖，他们都是害怕的要死，摩西你举杖，然后神把红海分开，然后呢他们过去的时候神又把红海合上，然后整个的追兵，埃及的兵马反而被吞灭了。在约书亚征战迦南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元帅，约书亚问他，你是在我们一边还是我们敌人一边？他说我都不是，我带领你征战啊！约书亚赶快脱鞋哈。同样的，约书亚在进入迦南的时候，第一战的时候，那个城耶利哥怎么倒的？是围了七圈的祷告之后，祭司吹响号的时候倒了。约柜表明他们神在他们中间。具有强盛武器的非利士人，这是他们是在铜器时代。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进去以后打不过，你知道那个哥利亚的故事哈，三尺高的一个人，光他的那个武器哈，盔甲穿上跟我的体重差不多重，然后他的那个毛哈跟张飞差不多的，就是说据说是有这个，就本身那个毛就七公斤重，毛头啊，不是后面。这里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在强调咱们这个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打败了这个美式装备的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国军，不是那意思哈。这在讲大卫说了一句话，我给你念。耶稣在大卫当时他对非利士人没打仗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器，我来攻击你的时候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所辱骂的是耶和华神的军队，今日耶和华必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普天下的人都要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要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所以关键是什么？是奉主名的，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知道他谁派他来的，他自己就是这个君王，在永世之前跟上帝一同制定救恩，他知道他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要来，他知道他的身份，他是创造的主、拯救的主、审判的主、时间的主。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只需要骑着驴子来。骑驴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人君王打胜仗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君王遛弯了，你知道骑驴哈，驴是很低的，你还得颠着，就是说是一个代步的，代表说非常悠闲，这悠闲到一定地步表明是和平的。换句话说，耶稣也要知道他在将来的五天要上十字架的，这个仗还没打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 battle， 最大的一个仗，胜过死亡的权柄，胜过罪恶，要从撒旦的权势中间把我们救赎出来，对不对？结果呢，他悠闲的骑着驴子进来，你知道他的信心在哪里？当然在他的父神那里，他自己当然是神，但他完全知道骑着驴子代表什么，但是犹太人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他进来的时候代表了这个阵战已经结束了，还没打就结束了。不光是这个，他接着往下讲说，这个不同的王是因着公义得拯救的。新约很多地方讲到耶稣基督自己是公义，是我们的拯救。不过撒加利亚书他讲他是公义并且实行拯救或者是何塞纳的时候呢，有个意思需要解释一下。整个先知预言以色列的王有一个最后要一个王出来，这个王就有一个公义的特质，完美的王。然后以色列全体呢都是透过这个王，这个摄政王，上帝是在天上的王，地下有一个摄政王，他来治理。当他做得好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得拯救了，这个王首先自己要得拯救。所以在所罗门在诗篇72篇的时候，他献殿之后他就说过一件事，祈求，他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给王，然后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公义要赐给王的儿子，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这是在讲王的儿子，他的要存到万代，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万代要称这个王的儿子有福。所以以色列一直有个盼望，就是说当这个公义之王出现的时候，不光以色列人，全球的万族万民都要透过这个王门徒也要来敬拜他，我们祝福他就是指敬拜他，英文是 bless God， 意思就是说我们来称他有福。但是呢，对以色列这也是个羞辱，虽然是一个盼望，因为从 公元前，就是主前的一千年开始，扫罗王开始，直到大卫王，一到后来，没有一个王是完全公义的。换句话说，以色列每次在等这个王来，这个王都没有来。到了一种最糟的地步，就是我们说的主前的这个五百多年的时候，他们被掳了，因为他们整个违背神，开始敬拜其他的除耶和华之外的偶像，假神成为他们的神，所以到一个地步，整个被掳了，流放了，离开家园流放。所以撒加利亚是在这个背景下说，以色列的盼望现在不在，那时候已经回归，第一次回归已经失败了，就是说我们讲的波斯王期间的这个所罗巴伯，一直到这个尼希米啊、大祭司约书亚，这些都失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说，你把目光望远看，但以你说的要更长的时间，从七十年变成了四百九十年，更长的时间要有一个公义的王来。所以撒加利亚说，你们要等那个谦和的王来。所以中文的译本在这里翻出是施行拯救，英文说 having salvation 就是救的，但是你如果看原文说他是公义的，是被宣告公义，同时还有一个说他被称义，很有意思。这里说的意思说，这个王要来的时候，他要证实他是个公义的王，他不能说他本身是公义，他自己要证实他是公义的王。换句话说，一个以色列王如果他是公义的，最后耶和华一定要证实他，而且要让他什么得拯救，从敌人的手中。换句话说，耶稣来的时候，整个这个王被敌人攻击，所有的人，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星期五突然有一个慕道就问说，哎，耶稣应该没有敌人呢？是，从一个角度没有，但是呢，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都是他的敌人，因为他太公义了，太良善了，我们显出我们丑陋的时候，我们都要攻击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就攻击他，但是呢，耶稣基督被他的父神所来辩护。所以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说，他要被拯救，这个王要被拯救，只有在耶稣基督上身上得到体现了。保罗在罗马书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说到，在耶稣基督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很多话，你来救我成了，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都在说我是一个公义的。所以为什么他要复活？复活除了耶稣基督自己是神的儿子，还有一件事情，圣灵使他复活，还有一个就是证明他是无罪的，完全圣洁的。这个是他进京城的资本，这是他公义的资本。接着你来看他谦和的治理，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君王要从犹大的支派里出来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来讲耶稣进京城这一次宗礼节，这个是讲到大卫的君王和撒那，然后奉主名来的，是值得应当称颂的。这是在马太福音21章8节。所以他提到这件事情，大卫的支派，我们知道最早的一个预言说犹大支派里头要出一个王，是在哪里？我一次写过那个这个星期三的这个灵修，有多少人看的？哎呀，没什么人看，就罗玉举手，好伤心啊，回去看哈，两三周以前。他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讲在创世纪第49章，当时雅各以色列的头子做了一个预言，说龟不离开犹大，杖必离开他的两脚之间，直到细罗，就是平安者来到。然后后面有一段话我原来也不明白，之后才在这次查经的时候才发现，他说万民要归顺他的时候，犹大要把一个小的驴驹拴在葡萄树上，然后呢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当时来代表拯救，更代表什么？那个宴席，那个葡萄树我们都知道代表美酒。所以他这个君王来，和平的君王，要请人赴宴赴天国的宴席。这是谁讲的最多的？只有耶稣基督讲，你们来赴天国的宴席，我是自己把血流出来为你们所舍的，以至于你们可以赴宴，你们可以成为公义。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耶稣基督谦和的时候，我们先看什么谦和？我觉得我们第一要看他对天父的谦和。他谦和到一个地步，牵着驴驹来，从天到地 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这个谦和程度是你我没有办法来比的。我告诉你，如果去过参加一次短学，我到缅甸去过，那里的人百姓很穷了，把美国的人就当君王一样的。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这什么也都不是，我们就是来服侍他们，他们没有干净的水。那你想一想，一个从天上来的，就是说创造的主来到人间成为我们的样子，那个谦和程度到什么地步，那是很难想的天壤之别的。所以当我们来看我们在亚当里的时候，人类都变得很骄傲。你看今天的人类是非常骄傲的人类，我们在座的也不例外。不过在耶稣基督里呢，宝血每一次的洁净呢，我们就谦卑一点，再次洁净呢就再谦卑一点。我们都自以为是的来治理这个世界，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他存心顺服，存心顺服天国的旨意，要把亚当失败的地方要改过来，赢得全人类来再度治理这个全球的权柄，治理他国度的权柄。所以为此，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或你要想要信靠的，你就开始有他那个公义、良善、温和，我们讲谦和的那个身份，就是把你自己原来的身份忘掉了，不是你没有了，你当你好像没有，这是谦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作为基督徒，你做事的时候是不是奉主的名做的？面对不同的学业、工作、人际、经济挑战，教养子女，你自己得公义的出路在哪里？你仍然靠自己的力量搞定吗？大多数我不靠自己力量搞定。你还是意识到你头顶上有一个耶和华的名，你是主的门徒，你相信征战得胜真是在耶和华吗？歌利亚和大卫征战的时候，大卫真是说15岁的放羊的，那个比我们今天很多人都高，比篮球运动员都高的，拿那石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弹弓哈，竟然干掉。他知道神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天开始之前，一周开始之前，一个月开始之前，进入大学读硕士读博士，申请自然基金，开始管理我的诊所，出差之前，开会之前，上班之前，接受一个新的项目之前，我们是不是像耶稣进京城的那样那么坦然，说神要把这些障碍交在我手里，要交在我手里，胜券在握。我们是不是信中已经有一种安定的稳妥，像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去的？换句话说，我们我夸张一点说，进大学之前就想着将来读完研究生工作了，还没结婚的时候就说将来子孙要满堂了。我不是在说我们有一种就是说盲目的乐观的哈。当我们看上帝应许的时候，这种信心的确是一定要建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已经立这个公义的王、这个谦和的王成为我们的谦和，成为我们的公义。你到哪里去立自己的根基呢？你要立你的根基哈，带来的一定是羞辱，带来的一定是羞辱。所以如果我们在思想说他已经征战得胜，他已经名字写在万民之上，已经得荣耀，你依靠他来谦和，依靠他来谦和。耶稣说，我们也许这样来祷告，说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心里柔和谦卑，成为人的样式，全然的公义为我们赢得了拯救，所以呢，我要归在你的名下，我先归到你的名下来，学习负你的恶，学习学你的样式，我心里就得耶稣的那个心情，就得他的身份，就得他的谦卑和公义。如果你不来负他的恶，你不能够轻生。神说，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生的，我的恶是容易的。好了，我们看耶稣基督，看完了耶稣基督做君王的资本，他是奉耶和华的名来的，他自己就是公义，所以神一定要先救他脱离苦难，以至于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人脱离罪的捆绑。接下来他是柔和谦卑的治理，我们接下来看他的这个属性怎么来实现，这个不同的君王怎么成就他的使命。撒迦利亚那段书，我们从第十节看11节的时候都讲到很多的事，对不对？刚刚你们念了，还放在11节哈。他成就这个圣约，他要止息战争，要指立治理列邦列国。第16节约翰福音说，门徒们不明白， 直到他得荣耀之后才明白。你还记得我在几个星期以前开始讲道的时候提到说，约翰福音可以简单的分两大部分，对不对？就是你不知道，我再重复一遍，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叫什么？标记书，讲耶稣基督的很重要做的事情，然后要解释，我们把它称 sign, the book of the sign。 然后呢，十二章以后呢叫什么？荣耀的书。对了，记住了哈，荣耀的书都在讲他的荣耀。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当使徒约翰说耶稣得荣耀是什么意思？这整个指的是他什么？被捕、审判、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被埋葬，将在阴间复活，升天掌权，预告他将来再来。这个整个都是他得荣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想，我们就想起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就想到约翰福音两次耶稣基督跟当时的当权者政治领袖比拉多的对话，两次提到比拉多提到你是不是王，他两次回答，第一次是要搞清楚比拉多的意思，让比拉多问清楚比拉多到底你是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别人说的意思说我是王，第二个是斩钉截铁说我就是王，我为此而生的，我就是王。因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即使我使得我不被交给犹大人，但是呢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比拉多就非常的害怕，你真是这个王吗？所以多次他说要把耶稣放了，他非常的害怕。耶稣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所以约翰认为耶稣做这些事情，他怎么样认为耶稣成就了撒迦利亚预言呢？这个骑着驴驹的谦和的君王拯救我们的，他的使命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撒迦利亚第九章的十到十一节，我们倒过来看，先看十一节，这个不同的君王怎么成就圣约的，它是一个更新的约，在旧约里头就说到这个约。撒迦利亚第十一章说，西安呐、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就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知道犹太人哈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水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井呢往往在用完了以后呢变成枯井，所以就成为囚犯的地方。约瑟被放在枯井里被囚然后卖掉的，然后耶利米也被在这样的一个枯井里待过的。你如果在日本看中国的日本打日本的片，也有枯井里哈，地道战哈，那是我们挖的枯井哈。就是在这里讲，在枯井中是一个暂时的被囚禁的，所以先知往往根据旧约的律法，他会来说透过神的立约加上血的这种立约，神发誓要救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讲到说摩西第一次从山上下来立完约了以后，就告诉亚伦怎么样做，然后他摩西亲自把血洒在以色列百姓身上，说你们要被赎。他这样说，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血是一个凭据，说如果没有血罪就不得赦免，然后没有血神可以不 deliver。 山盟海誓中国人都有这个，对不对？那当然有的人是割腕子，大多人杀个鸡表明我们的，但割腕子呢就更真实一点，对不对？当然不割动脉就是了哈，一定说是用血的。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成就这件事呢？在逾越节的晚上，再过五天之后，路加福音记载，他饭后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所流出的。耶稣说是这样成就的。他在这里就具体的来说，撒迦利亚一定说我与你立的约，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要做一件事，他立约要成就什么？成就他一来就开始说话。耶稣基督刚到地上的时候说过一个预言，是以赛亚的预言，大家都很清楚吧，路加福音第四章，说到星期天敬拜的时候，就星期六他们的敬拜，打开一页经文，然后耶稣就找到一处就念了，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那压制的得自由，宣布人神悦纳人的喜年，被掳的得释放。所以当他来立约的时候，血说这个杯代表我的血的时候，他在宣告他前面读的那段话，说我要使那什么被掳的囚禁的要得释放。我们多少人被不同东西所被掳， 保罗就很清楚讲，当他向外邦人，我们这些在座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在罗马书他就说了，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他用耐心的忍耐宽容前世那些犹太人旧约中的犯罪，然后呢好在今世显明要在他十字架之后，所有使他知道自己的义，称那些信他的人也称义，救前约的人也救新约中的人，就是这个立王，这个王所立约的血流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要拯救我们。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被捆绑，被罪捆绑，被自己欲望捆绑，被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捆绑。但是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立的这个约的宝血的时候，每一次透过他一次献上的永远有效，你是要多次的使用这个血，他的血虽然一次献上，但是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多次的替代。当每一次这些人在中间开始祷告说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再次披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让我们有他的亲和和公义良善，以至于他的圣功可以借着我们成就。这个不同的王不仅是要我们跟神和好，跟人和好，他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要整个世间要和好。他对以色列人说，这个不同的王要止息战争。你知道以色列人在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马车战争的功，这是代表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个过去的叫圣战。这个圣战从约书亚开始的，这个象征的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被救赎的人要来赢得其他的人，赢得其他人归向耶稣基督，归向上帝。但是呢，这个本来象征着上帝的公义的国度，以色列人在地上做代表的，刚刚我们讲过，对不对？他要代表上帝的公义、良善、慈爱、圣洁，表明天国，耶稣基督的国要来带领，要代替这个死亡败坏掌权的时代，也就是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刚耶稣说了，对吧？我的国如果在这儿，所以呢，久而久之，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地面打仗打惯了，以为呢，就是把这个血肉之躯干掉，所以他们整个忘掉了这个全方位的战争本质上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本质上是要把魔鬼、世界的价值观、败坏的肉体消灭，带来的是上帝自己和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类。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忘记了，所以这个先知说，一旦这个真正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再用传统的兵器打仗，不再用传统的兵器打仗了，所以你都到库里头去了，对不对？以法莲我们知道这是约瑟的小儿子，被他的父亲特别祝福的，说这个以法莲很厉害的，很能征战的，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就是说大卫之后，就是他就在经常以法莲是跟犹大在一起的，如果你看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背叛犹大了，以法莲还在一起的，所以很忠心的。他说这种忠心的人现在不需，就说不要那种了，你把那个兵器收起来吧，看你的王为你怎么作战，看你的王怎么来给你成就。全体以色列人不再需要马车，不再需要弯刀，不再需要弓箭。还记得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大祭司派人来抓他，有一个他的仆人叫马勒古的，对不对？来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谁？我们彼得大弟子上去一刀干掉，说：“你看，耶稣，我多忠心来保护你。”然后耶稣说什么？刀将入剑吧，我父所赐给我的这个杯，我岂能不喝？然后玩刀的什么也在刀下，就在其他地方上几刀，他马上就把他的耳朵合愈了。所以这是真以色列人。其实当门徒为门徒平息风浪的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当年为以色列人开红海的，拦住法老的追兵的，消灭法老追兵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元帅，他占领了当年约书亚没办法占领的全迦南，他不光要占领迦南，他要占领全地。你刚刚看到这里后面会讲到说整个到地极，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因为耶稣就是大卫的公义之苗，所以他战胜了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长久战胜的哥利亚腓力士人。大卫不行的时候逃到腓力士待过的，但是耶稣不需要，耶稣不需要。这个不同的君王不仅是止息战争立约，这个不同的君王 他要治理万国。这个第十节的后面说，他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海大河管到那地。这个大河当中指的幼发拉底河，就是我们今天的，但是要到地极。换句话说，耶稣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失败的地方做那个真犹太人，做真正的弥赛亚，万王之王。他不能光管以色列人，他一定要管所有的信靠他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要借着胜利要消灭所有的仇恨、隔阂、歧视、掠夺，一切造成战争、内心的和外在战争的这一切的事情。他已经开始实现普世的和平了。他用的方法就是劝降的方法，他先打一仗，就是把死亡、罪恶先除掉，然后每次来就是说，我做了这件事，你要不要来降我？很奇怪的哈，我们其他人都是拿核武器，拿那个东西比较大，美国人现在用核武器限制伊朗人，然后希望伊朗人，我们也希望，因为伊朗人为什么呢？你不知道伊朗人如果有核武器会怎么扔呢？以色列人更害怕，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要真有，我们先打他 preventive 叫先干掉。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这种来威胁，我们用的都是这个我比你更多的东西来自我毁灭。那耶稣用什么呢？如果他是万王，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用这些，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圣灵，因为那个圣灵是兴起耶和华军队的圣灵。所以当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要证明耶稣是天上的王，还要证明是亚当的后代。你注意看，在这个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天上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表明他从天而降的这个属性。但是没有停在这里，他接下来开始说他是什么，约瑟的后代。刚刚到最后停在哪里啊？说他是亚当的后代。这个不同的王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要拯救整个亚当的后代。为此以赛亚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主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因为教训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为许多的在为许多的国民判断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斧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再举刀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去过联合国吗？联合国有一个弯枪，就是人们期待的有一天武器再不需要。每一次的联合国的维持部队都是没办法，都要拿那个刀枪去。但是有一个君王不需要，有一个君王不需要，他自己在他所的选民中间。你想想，这个世界现在有多少人已经成为他的门徒的？我们有60亿人，如果按照所谓的承认是耶稣基督的口里承认的，心里相信不相信不知道哈，有20亿人，有20亿人，这是不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时候？这个立约的王在我们中间，就像刚刚唱诗，他能够成就，他能够成就。他开始的时候12个门徒，那些人欢迎他的时候完全是不同的 agenda， 以望他来推翻，结果他没有做。可是今天人们都开始学习他的公义，学习他的谦和，学习他的良善，不再玩弄刀枪。我们海峡两岸什么时候开始和平的？早早就开始和平了，不是吗？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什么时候开始和平的？在教会之间先开始和平的，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这个君王，他在复活之前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的人。因为立王是他，废王是他，宝血是他所设的，他呢也是止息战争的，他要把这个他止息的战争的这个福分要传到地极。因此以弗所书就表达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表达了我们这些人远离神的人如今怎么在耶稣基督里靠他的宝血得以亲近呢？保罗这样说，他使我们和睦，就是我们跟犹太人和睦了，两下连在一起，以法莲不用战刀了，然后呢外邦人也讲和了，就是我们这些人， 跟真以色列人讲和了，律法的规条被耶稣基督的身体废掉了，要把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怎么实现？在我们想要传递的消息怎么实现？我们也许做了一点，整体的做了。上个星期我正好不在大家中间哈，我就上网去看 YouTube， 看到这个我们的 Youth 和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唱那个什么叫什么奇赖，那个唱的什么欢呼来歌唱，那个歌叫什么名字？欢呼来歌唱，就欢呼来歌唱。然后 Youth 演的就是创造和救赎的，你明白这件事情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使命。愿公义的王在我们中间，给我们谦和，给我们能力。我们一同来唱诗，来回应这个奉主名来的人。我们这首诗歌日月那个圣位呢啊，对不起，对，我们一同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君王的品格，谱子没有吗？哒滴哒滴啊，哦，你没有谱子啊，糟糕，我以为你有谱子，糟糕，清唱也可以吧？也许你可以，就是那个谱，那个叫主治万方。日月所造，万国万民，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糟糕。我没给他记谱，我以为他没好，我们会唱哈。他如果能跟上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主治万方》，我们一同起立来唱。王的特征和王的使命。对的，对的。
日月所造，万国万方，耶稣必为统治君王，东西南北海洋极岸，诸国普及永久无疆，我祖各方万族万民共享主爱，歌颂不停，心开也爱同声赞美，祈祷颂扬救赎生命。
第三段，
在主之下多蒙福乐，虽然跳出捆绑祝福，牵着天翔腾腾安息，光阴富足赐予造众生皆当分心，可向君王尊崇至今，天使不停歌颂欢欣，地上万民奉迎他们。
大家请坐。天父，我们来谢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子奉你的名来，在地上实行他的公义，以谦和来治理。所以我们愿意来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愿意进入你的约中，我们成为你的和平的使者，指着战争，指着罪。主，你来帮助我们治理我们的家庭，治理我们的生活，治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阿门。